请翻开课本第十七页第二行下面，石韦提希见佛世尊自觉璎珞，举身投地豪气向佛，白言：世尊，我素何罪，生此恶子？世尊复有何等因缘，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？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，我当往之，不愿言菩提，不乐言菩提浊恶事也。此浊恶处，地狱恶鬼，畜生盈满，多不善聚，愿我未来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。今向世尊五体投地，求哀忏悔，唯愿佛日教我关于清净业处。好，我们先回到这个课本的文。好，这个韦提希夫人啊，她很希望啊，佛在无穷无尽的这个世界之中啊，介绍她一个无忧恼的世界，先让她了解我当往生啊，我要往生到那个无忧恼的世界啊。我们常常讲说啊，众生流转三界六道，这个流，流转的流，好，为什么讲这个流呢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啊，没有学佛的人，他就是以为啊，这一期生命啊，这个从生到死就是这样而已，死了就一了百了。我们待会会讲这个边界啊，就是落到这个边界啊，死了就没了，就是断见里面。那是实际上呢，没那么简单。好，所以这个流转的流啊，就来形容我们这个生命啊，就像一条这个长江黄河一样，它是源远流长。好，从无始劫以前，我们的生命就像流水一样，好，过去还有过去，未来还有未来，好，长远得很，所以叫做三世因果。如果我们能够懂得啊，我们呢有这个三世因果，好，就是说你就呢能够啊好好的相信这个因果，就会愿意呢正确的去断恶修善。好，那如果不能够了解因果，不能够相信因果的话，那不管他是有学佛没学佛啊，即使要在世间啊立足啊，说做一个小小的研究都很困难啊，要把这个世间的学问做好都不容易啊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现在手上最希望的拥有的是哪一只股票？你最想要哪一只股票？不用客气，会涨的股票是哪一只？鸿海给你好不好？不要，送给你。假设呢，我们呢左有一条这个方程式，叫做 y 等于 a 加 bx 啊，这个是鸿海的股价放在左边。那我要去研究呢，什么样的因素可以造成鸿海股价可以今天可以涨或是跌，能够指导我呢什么时候进场去买，然后呢什么时候把它卖掉，获利了结。所以呢，你就观察观察，把这一条 equation 找出来之后，这条方程式把它设出来，左边摆一下鸿海股票，每天把它 key 进去 key 进去 key 进去，右边呢找了好多的资料，结果发现呢哪一个相关系数最高呢？哦，就是今天如果是晴天的话写零，下雨天写一，结果呢造出来这条方程式告诉你啊，只要是下雨的话鸿海股票就会跌，只要晴天的话鸿海的股票就会涨。所以你就知道了哦，如果呢是下雨的话呢，我就应该进场去买，如果是晴天的话，我就应该把手中的股票鸿海的股票把它卖掉。因为你把这条方程式写出来之后告诉我，只要是下雨鸿海的股票就会跌，所以你以为是这样子，那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做了，结果你会怎么样？你可能输一屁股，因为你观察的现象结果发现呢，因为很多菜篮族啊，他去买菜的时候呢，今天晴天就多走几步到耗子呢坐下来看一看，结果发现这个鸿海的股票哎还不错，好，那我就把这个银行手边的存钱啊，这个闲钱啊，活存没有多少利息啊，就把它提出来买一下买一下买一下，所以只要晴天呢我就多走几步，然后呢就买一下买一下，这股票就涨了。好，不明白因果的人，他就会以为晴天股票会涨，下雨天股票会跌，但实际上的状况不是这样。所以不明白因果，你连赚 这个做股票都会赔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很多台湾人啊，你看啊，做父母的对孩子的教育啊，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头痛，不是只有现在这一代而已，已经好多代，连续三代啊，这个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啊都非常头痛。很多人啊，把孩子移民送到国外去受教育，两个老的在这边拼命赚钱，所有钱汇回去给孩子，在美国，在欧洲，在澳洲，在纽西兰，给他最好的教育，给他最好的生活，希望他好好这个读书。你说中国人是最注重啊这个地域观念的，一定要落土归根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可是他宁愿呢离乡背景的把孩子送到国外去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去问十个当中有九个点九个都是为了孩子的教育。所以啊，在台湾啊，这个孩子啊填鸭式的，过去我们那个时代就这样填鸭式填鸭式，所以啊把他送到国外去啊多么自由，这个孩子呢是引导式的怎么样怎么样。一个小孩子三年级的时候被父母亲送到美国去，因为妈妈外交官派到美国，他到美国去之后啊，三年级台湾小学程度，到那边到七八年级九年级，他的数学还够用，还足足够，每天下午两点三点就开始踢足球，每天玩都不用读书，因为他在台湾三年足足够用，光数学就够用，加减乘除怎么考怎么会，说美国人怎么那么笨。所以很多父母亲为了孩子的教育啊，以为呢把孩子送出去给他最好的，真的是最好的，结果他得到的是什么？一对同事夫妻都在这个银行里面工作，把孩子从建中然后培养到大学送出国外，一个念 MIT 一个念哈佛，在1:40的时候啊，美金1:40的时候就跟他讲，打死都不能回来，一个再怎么烂的工作都要在美国，不要给我回来。孩子很听话，就听妈妈的话，留在美国工作。工作了，等这个父母啊，这对父母亲啊，年纪大了，纷纷退休之后，爸爸得了癌症啊，病危的时候通知他儿子，请你回来。他说我不能回来，我现在啊担任要职，没有办法请假。等父亲断气的时候，你再通知我。就爸爸果然断气啦，回来之后啊，今天早上六点钟到台湾，参加完告别式，那天晚上又马上会回去。就等到妈妈的时候呢，也没办法，病危通知他，不能回去，等你呢这个断气之后再通知我。两个孩子都是这样，最优秀的，当初啦没人可比的，结果回来之后妈妈断气啦。回来之后啊，把这个房子过户什么都给他了，他也没办法留一天，就跟这个中介说啊，这个钥匙交给你啊，我的银行户头是这个号码，等你全部把这个家当全部处理好，然后呢就我委托你把这个处理掉，所有值钱不值钱的通通委托你处理，卖掉之后把这个钱汇到我的账户，人也走了。所以这个妈妈啊，在这个爸爸往生之后啊，我们去看他，就在南门市场附近，就住在那里，同事啊轮流啊带便当去给他吃。两个儿子最优秀的，当初他苦苦要求不要回来，打死都不能回来，非常的后悔懊恼。说如果我们以为把孩子送出去就解决了教育的问题，这个啊就像这个净空老法师常常讲的，这个根失掉了，没有根，就像这个植物一样没有根。所以现在这个弟子规在大陆啊，台湾海峡的那一头啊非常兴旺，就有一个啊企业家在青岛，他听了这一套之后啊，他非常非常的这个反省啊，就连夜啊打电话到欧洲把他儿子叫回来，他说啊，我现在不要你拿什么学位了，你现在马上给我办一办，就是给我回来，好，我要儿子，我不要你那些学位，那把他叫回来。叫回来之后呢，好好把这个弟子规弄好，事业也弄得很好，孩子呢还是自己的孩子，虽然没有那些啊光彩的学位啊那些证书，所以呢其实呢 我们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啊，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大家都其实都看得到了，这个问题都很多，就是因为啊，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啊，没有注意到这个因果，也是没有注意到前因后果，所以不能够解决真正的问题。你看哦，一个家庭里面养两个女儿，你看这个女儿，小的女儿啊，对着她的狗破口大骂的时候，这个手这样指，嘴巴这样捏，这样骂的时候，那些言辞啊，她妈妈说啊，你怎么骂人的话跟你姐姐一模一样？那姐姐骂妹妹的时候，姐姐骂的那些言辞跟谁一样？妈妈一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说啊，这个正人一定要先正己。今天孩子的教育出问题，就是父母出了问题。哦，孩子的教育就像这个孩子不懂事的时候，就像一块海绵一样，你给他什么，他就吸什么。今天你教他孝顺父母，他自然学的就是孝顺父母。你对他大吼大叫，他回应你的也是大吼大叫。你给他这个什么，他就是变成什么。所以以前这个礼拜五啊，曾时延曾老师在楼上讲课啊，我们以前常常听他的课。如果你有听过他的课啊，他常常这个非常重视孩子，他本来就是学教育的。他对他还两个儿子的教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视，就从小地方开始，从小就慢慢培养出来。他的朋友有一天跟他讲，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们家的孩子啊，都自动的会去读书？我们家一样是孩子这么大，为什么每天都懒在那边看电视，怎么叫都不会去看书？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为什么你的儿子自然就这么乖？”他说：“你真想知道吗？不是生在我家的儿子自然就这么乖，不是。”他说：“我是用多少心啊？我去过曾老师的家，他的家客厅像我们教室那么大，椅子没有靠背，没有像你现在坐这么舒服，没有靠背，就一半而已，到腰而已。然后呢，这个电视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20寸而已，没有电视柜，直接放地上。”这样子的电视，这样子的椅子，你坐下来看，你可以看多久？半个钟头了不起，不想看了，因为就这样子看，然后坐也坐不舒服。然后他说他朋友的家啊，是一个大电视，现在搞不好换成液晶的哈，100寸的，然后躺着，这个沙发躺着也可以，坐的也可以，翘脚也可以。然后呢，冬天冷的时候可以拿一条棉被盖着。从有现在100多台，对不对？200台，随便你看。你说这样子的环境，孩子他今天会选择去里面写数学功课、背国文，还是会在这边看看电视？那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有孩子的教育啊，一定是啊，父母亲啊没有注意这些小地方，然后我们自己啊没有做好。所以说太多啊，你做的太少。所以孩子是很聪明的，他当然就不会往好的地方去。所以呢，这些教育孩子的正确的知见如果到位之后啊，尤其呢父母的观念啊，如果三代同堂的跟祖父母的观念能够一致的话，才可能把孩子教好，不然的话是很难，真的很难。那一光祖师呢，对孩子的教育也有一段呢非常重要的开示。这个开示啊，我观察一下，其实啊，在现在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啊，可以解决几乎90%以上。好，我们听看看。祖师说啊，母教第一呢是胎教。胎教呢，就是呢，这个小孩子啊，这个天性啊，在最开始的时候能够受到影响的，所以呢，一切的女人在受孕之后呢，一定要啊，这个行住坐卧都要呢围城围紧啊，都要呢非常的这个真诚，非常的谨慎啊，一举一动呢不失于正啊，所以呢，这是古人对于怀孕女子的这个胎教的要求，然后尤其呢要永断新婚，对于这个肉类呀，好，鸡鸭鱼肉要吃少一点。对于那种啊什么大蒜啊什么味道比较重的要少吃。好，那日常念佛令胎儿禀受母亲之正气。 好，你这个心情啊，保持平静，一举一动呢，这个能够呢，让这个胎儿感受到这个寂静跟安宁。好，择其生时必安乐无苦。好，到他生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孩子啊，一定是呢能够平安好降生，所生儿女必相貌端严，好性情慈善。好，这个就是胎教的这个作用。还有呢，就是天资聪明。啊，现在呢，父母亲最怕生到一个这个笨的小孩啦，所以呢，就啊，这个三岁五岁就开始给他学大提琴、小提琴、中提琴，什么这个钢琴啊、围棋啊，什么一大堆啦，跳舞啦、芭蕾啦，什么什么那个直排轮呐、啊，可以学的通通送去的，每天像赶场一样。如果能够从这个祖师的这个开示里面啊，从胎教开始啊，他这个天资聪明，好学什么？不管他什么什么输到起跑，输在起跑点。我们现在这个起跑点是什么？好像呢，就是这以前嫌学校是填鸭式，你现在填鸭的更多、啊。这个起跑点就是这个伦理道德的观念，能够先给他的话，将来这个孩子一定是学什么像什么，学什么成什么。好，极致初开之势。好，开始呢知道一点这个道理的时候啊，就要跟他做说明，教他呢做人的道理。那什么是做人的道理？就是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，这些八德啊，即三世因果之罪福。好，要跟他讲这个三世因果的道理，六道轮回之转变啊。这个金公老和尚啊，他这一代呢，现在八十几岁的人啊，在古时候啊，还有受一点点这个中国文化的传统文化的影响。他说他小时候啊，在这个安徽庐江这个汤池小镇啊，他妈妈曾经带他去过这个城里面啊，他们这个镇里面的这个城隍庙，他就看那一次他就吓死了。他说一进去那个城隍庙，十八层地狱画的啊，拔舌地狱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个烧脚地狱，每一个地狱都画得非常非常的生动，让这个孩子啊，他一开始懂事的时候就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里面。他敢做坏吗？打死都不敢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啊，令这个必比心中常常有所恐怖。你看现在孩子真的天不怕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天塌下来他都不怕，也不知道害怕。真的很不懂事。那古时候的这个孩子啊，爸爸说话就是说话，你要好好站着啊。那现在是孩子说话，我们好好站着啊。那有所忌目啊，你知道呢，能够见贤思齐啊。老上在说啊，再令念佛、念观世音，以其增福增寿啊，免灾免难。然后呢，不许说谎话。看现在孩子在学校里面呢、啊，就是怎么样呢？用36计能够啊，这个逃掉呢父母亲对他这个管理呢，不能上网，好、哦，不能交朋友，不能做什么，有各种的说辞，好、哦、来骗父母亲啊。这里就讲不许说谎，然后说是非、打人、骂人，更不许怎么样糟蹋制止。什么叫制止？就是呢，这个不用的纸啊，它上。白纸上面有黑字的叫字纸，在大陆啊，它都要分开处理的。如果有胶的话，因为字纸这个纸要洗纸洗字，不能跟一般垃圾乱丢的，要把它分开。好，然后呢，糟践五谷，能吃的东西不能丢。我们小时候父母亲也是这样教的，你那碗饭，不管你今天多么不喜欢这个菜。或者你身体状况怎么样，你就是想办法一定要把它吃完。吃不完父母亲会怎么说？你没吃完你会叫雷公给你讲死，你若没吃完你会嫁鸟翁。哇，你这个代价太大了，谁敢？常常下雨打雷，那你这下怎么办？只好硬着头皮一定要把它吃下去。现在不是耶，现在我要吃那个要吃那个，打开吃一口不要丢了。因为一下子父母亲就说这个会有细菌，那个会有怎么样，通通不能吃，这个会坏掉，全部丢掉，践踏一切的东西、啊、然后主持还讲不许乱吃食物。你看现在孩子啊， 三餐都不正常，不按时，也这个不按量，他高兴什么时候要吃啊？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吃，然后什么时候要吃糖，什么要吃冰，通通随他意，父母亲一切都说好。好，这个啊，这个主在主师这个开示里面，他就讲，稍长的时候要令他熟读《太上感应篇》《文昌音字文》，好，还有呢，要让他知道啊，这个师道，啊，什么东西可以做，什么东西不能做，一一为其略说大意。好，那以后呢，读书受益的，这个就是他将来读书受益的前方便。好，如果小时候就能够这样子教导的话，越读书越贤圣，越贤善，越是贤越是善，你不用怕呢他没有办法到圣贤地位，也不用怕他不会光宗耀祖。这个是老和尚在家庭教育为天下太平之根本这一篇文章里面的开示。那我们现在啊，真的啊，这个跟祖师的开示啊，背道而驰的太多，所以你说这个老和尚又小，这个二十岁出家，他懂什么孩子教育啊？他又没有生过孩子。不，老和尚是这个出世间能懂的啊，这个世间法没有一个不懂，所以我们一定啊，对于啊这个教育孩子有困难的人啊，都应该好好啊读这个印光祖师啊文钞里面啊，对于啊这个孩子的教育啊，真的讲的很多，还有人把它集结出来，好，各位有兴趣呢可以多去读。好，那至于佛法，我们说它是解决生死问题的。好，我们说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也好，思想家也好，好，佛法以外的种种的宗教，好，都在研究，可是呢就没有一个能够把这个啊这个生死问题啊说清楚，提出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好，除了佛法以外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大家来学习佛法，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生死问题。那为了解决生死问题，我们就必须把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道理啊要弄清楚，好，听清楚，然后呢把它在日常生活中啊逐渐的把它实践出来。好，那三藏十二部呢，就是呢佛陀为我们的开示，就在为我们说明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。好，那我们学习之后啊，渐渐的呢才能够把我们的烦恼习气业力啊一分分的破，好，那这个智慧自然就能一分分的开发，生死的问题也才能够逐渐逐渐的解决。在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无非就是要我们啊把这个菩提心发，我们这发大菩提心，要把这个菩提心的愿要发出来，然后呢再学习这个无我空心的智慧。好，我们说这悲智圆满，福慧圆满，我们就成佛。那现在韦提希夫人呢，她就是请求释迦牟尼佛能够告诉她一个无忧恼的世界，好，她要到那边啊去往生，好，不要阎浮提浊恶世也。好，这个不要呢就是不乐也可以，好，就是不喜欢，好，不欢喜这个阎浮提。好，这个阎浮提呢就是我们常看到的，也有简称叫阎浮。好，这个阎浮呢是一种树的名字，好，但是呢在中国没有这个树，好，那翻译成那个中文就是会，好，污秽的秽。那这个提呢就翻译成舟，好，所以阎浮提呢就是惠州。好，这个惠州呢因为在须弥山的南方，所以又称为南阎浮提，好，或者是我们会看到就是南瞻部洲，好，都是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南瞻部洲，这个州的中央有阎浮树林，好，那非常的茂密高大，所以呢得这个名字叫阎浮提。那韦提希夫人呢，她对这个阎浮提啊浊恶的世间实在已经啊非常厌恶了。那为什么厌恶呢？因为此浊恶处，地狱恶鬼畜生盈满，多不善聚啊。在这个世界里面啊，地狱恶鬼畜生啊，有很多呢不善的众生啊都聚在这里。那愿我未来不闻恶声，不见恶人啊，但愿我未来世呢能够啊听不到恶的声音，好，见不到恶的人。这个浊恶这两个字啊，就是指我们现在世间这个浊恶世间。好，那什么叫浊恶世？ 这个浊就是指五浊，恶呢就是指十种恶业。那五浊第一个就是劫浊，我写在白板上。这个劫呢，在印度话叫做劫波，波浪的波，简称呢我们就叫做劫。那翻成中文的意思呢，就是时分，时间的时，分段的分，就是一个时间时段，我们说时代。那劫浊呢，为什么这个时代会是浊恶的呢？劫浊就是因为有后面的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所造成的，所以我们呢从后面往前解释呢比较容易明白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命浊，我们说这个寿命啊，人的寿命就是卵寿世，寿命还有这个体温叫卵世呢，就是呢这个第八阿赖耶识，这三元为体叫做寿命。那我们说这个啊，百年的光阴啊，就好像啊这个白驹过隙一样，我们的这众生的寿命非常的短促，即使能够活一百年也像昨天一样，所以呢叫做命浊。短促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我们众生浊、烦恼浊、见浊的缘故。那什么叫众生浊呢？众缘和合而生叫做众生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每一个凡夫众生啊，我们呢为什么会有这一期的生命，就是呢父精母血、中阴身三元合合来的。那这个中阴身都是带着我们啊过去世的烦恼业力来的，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啊，一下子呢三善道，一下子三恶道，在这个烦恼这个还没有这个断除之前啊，都是在这个三善道三恶道里面头出头没，所以才有这句话说啊，转马腹入驴胎，或汤如炭经几回，曾向地势面前过，又向阎翁锅里来。其实呢三六道里面啊，我们大家都是常客，还呢在三善道的时间还比较少，所以呢能够出世啊作为这个人啊，又能够六根具足啊，能够听闻佛法，是啊非常非常难得的。那为什么会有命浊、有众生浊呢？就是因为众生的烦恼浊。那什么叫烦恼浊呢？这个烦恼浊啊，就是呢贪嗔痴慢疑，这个五顿时为体，逼迫身心为相。这个顿的意思呢，就是形容它比较慢，这个烦恼浊的意思就是这个五顿时。那死呢，就是指这个烦恼，因为呢它会使我们这个凡夫啊造业受苦，在三界六道当中啊系缚着不得解脱，就好像衙门的这个差使一样，能够呢把这个罪人啊这个系缚在这个把囚犯系缚在监牢里面，所以这个那个烦恼浊是指五顿死。那所谓的见浊呢，就是呢五力死。见浊指的就是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借镜取见跟邪见，这个呢是这个所谓的五不正见。那力呢，就是指说它来得很快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五种错误的见解呢？就是呢我们对于真实的道理不明白，才会产生这个错误的见解。譬如说这个明明没有我，但是呢我们却真实的就是执着的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，把这个无蕴身心本来它就是生灭生灭生灭的给连续，我们呢却要执着这个身体是我，然后呢我的什么什么就是我所。所以呢第一个呢叫做萨迦耶见，在其他经论上你可以看到萨迦耶见其实就是身见，就是呢我们把我的色身、我的感受、我的想法、我的寿命等等五蕴呢，把五蕴假合的当成是我，这个叫身见。可是呢五蕴之身其实它就是因缘和合而已，五蕴五音都一样的，这个色受想行识它是呢因缘和合才有，它不是真实有。所以我们不管我们这个色身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的感受也好，我们的想法也好， 就是所谓的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。我们观察每一个都要知道它是生灭无常无我，那既然它是生灭无常无我，当然它就不是真实存在。可是我们呢，偏偏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就错把这个五蕴啊，当五蕴之身当作是我，还有属于我的我所，就牢牢的抓得很紧，这个就称为身见。所以这个身见就是这么来的。其实呢，在没有证得小乘出果之前，每一个凡夫众生他都是这么想的。如果没有亲自证得，你的理解上知道没有亲自证得以前，都是这么认为，说这个色身是我，是我。想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子想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你这么照顾这个身体做什么？每天拼命工作做什么？就是为了他嘛，因为他要吃，他要穿，他要睡，所以 你这个为五斗米折腰，也就是为了他。好，等到呢有一天呢，这个他四大不调，生病了啊，五脏六腑生病的时候啊，你更是紧张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就是把他当作是我的心肝脾肺肾，所以他今天生病的时候不得了，那是我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呢、啊，尽所有的能力。啊，要好好去爱护它。这个呢，就是执色蕴为我，啊，属于我的，我所，啊，我的身体，所以我要好好照顾它。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呢，这个色身是我的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修不净观？为什么要修这个四念处？尤其是这个身念处，啊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它破我见最快。好，你从这个法盲爪齿皮一直到这个肋高啊唾涕这个、关节滑液尿，结果重复一直关这32个不净物，结果发现诶并没有一个我啊，就没有一个我存在。关它千遍百遍之后，终于证得了没有我，所以这个我见才能够去掉。不然呢、啊，我们呢、啊，这个做所有的这个凡夫众生不讲啦，已经学佛了，你去做义工，去拜忏，做所有的功德，还是呢一个我在拜忏，一个我在这个布施，我在持戒，还是在修我。好，等到你没有好好坐下来啊，观这个不净观，观身受心法的时候，才发现啊，诶，这个身体。不是我，否则如果说这个手是我的话，那如果一个不小心这个手不见了，那我在哪里？我是不是就不见了？所以可见这个手不是我，啊，所以我们在没有证得这个出果啊，以前啊，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以为这个色身是我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四念住啊，或者说四念处啊，这个不净观啊，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因为它破这个身见，速度最快，效果最好。好，因为我们修行为什么到现在不能成就的原因，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，就是因为那个我执还在，就是这个身见。好，那这个五个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见进取见里面，最难断的就是这个身见，因为身见只要断了，接下来的边见、邪见就断了。边见跟邪见就是因为身见而来的，那后面的见取见跟戒禁取见，只要你听闻正法，听闻正确的佛法，很快这两个就可以断，好，因为它是呢分别来的，好，这五个都是分别来，所以它比较容易断。那这个五力识，这个烦恼浊，这个五顿识呢，它是。贪嗔痴慢疑，它是属于失惑，这个是比较不容易的啊，比较难断的，因为它跟我们的生命一起来啊。那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个，先介绍这个五不正见，啊，也有称为恶见的，啊，这个只是呢见解上的错误，它是我们第六意识分别来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只要好好的听闻正法，如法的修习，啊，依照佛陀所传下来的这个法门好好的去修， 就能够破除啊，这个五不正见就能够破除。好，这个是第一个身见。那第二个是边见。好，什么叫边见呢？刚讲是由身见来了。好，就是有了身见之后呢，我们呢进一步去讨论这个身啊，它是永远存在的呢，还是死了之后就没有了？好，所以它就会落在两边，认为永恒存在的就落在常见，认为死后没有了，一了百了，那就落在这个断见。好，所以不管是落在常见也好，还是断见，都是落在一边。好，我们就称为边见。那它都是呢错误的见解。好，一般相信因果的啦，它就会落在这个，它就不会落在断灭见。好，因为断灭见人他都会说啊，现在我们也常常听到啊，就有人说这个谁看见了？好，谁看见这个死后到哪里去了？什么升天下地狱的，我怎么没看到？你有看到吗？没有嘛。好，谁都没看见，所以就没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死人死后就尘归尘，土归土，烧一烧，一小杯，看你要竖葬要直葬都好。好，那既然四大假合之身，所以死的时候四大分散，回归到虚空法界。你说一个中阴身，什么时候有中阴身？谁看到了？你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所以他不能够相信。好，谁都没有看见。所以你不能够证实实质有所谓的中阴身存在。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人死了，你就是看他这个脏想、坏想、血涂想，最后什么烧成一堆小小小小的一堆骨灰，所以他就说这个人死了到哪里去了。你也不能够证明他上天堂，也不能证明他下地狱，谁都没看见。好，因为我们没有天眼通。所以很多人他都认为啊，死后是什么都没有的。这个唯物主义者他就认为说，死后就当肥料还不错啦，就根本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就是落在这边讲的断灭见。或者有人会认为说，身体死了以后还有，下辈子还会再来当人。这个就是常见。好，常常有人家里往生了，这个家人往生之后啊，这个生者他都会一直在想，那已经往生两年了，他是生在这个南部的哪里了呢？还是高雄哪里了呢？他就会想啊，人死之后还是为人，而且还在台湾岛上。这个呢都是属于啊这边讲的常见。好，执着呢断见或常见的就是这边所谓的边见，落在两边都是错的。好，一个落在常的，一个落在这个断灭边，好，常见或断见都不是正确的见解。好，但是呢我们在没有证得这个无我之前啊，其实我们念念都有，只是呢我们啊没有注意而已。好，所以呢要了解这个中道实相的道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不然呢我们经常落在现在讲的边见当中，好，我们都不自觉。那一般的凡夫众生啊，他是落在有边，好，他会执着呢他现在所受用的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，好，这个我也是真实存在的，那我的家人、我的事业、我的子女，还有我一辈子努力来的这个房子、车子、银子、银行里面的存款，好，这些都是真的，